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天地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唐中，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盼望记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圣经是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信靠神，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们要继续查考旧约圣经诗篇，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诗篇第五篇，因为今天我们所要思想的是诗篇第五篇。这篇诗也是早晨的祷告，也是一人在极大的困苦之中所发出的呼求。这篇诗也是连接两篇弥赛亚诗之间的桥梁。事实上第四篇到第七篇都是同一类性质的。首先，这是大卫描述他个人的经历。第二，他可以作为一篇预言的诗，述说以色列人在将来大灾难期间的遭遇。还有，他可以应用在今天的信徒身上，因为里面有很多伟大的原则是适合于今天信徒的，所以对历代的信徒都传达了一定的信息。诗篇第五篇同样是大卫所写的，诗的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吹的乐器。我们还记得第四篇所用的是丝弦的乐器，但是这一篇所用的呢是吹的乐器，也就是相当于今天的管乐，可能是长笛之类的乐器。大卫是一个十分出色的诗人，他为以色列人做了很多诗，在音乐方面有十分辉煌的成就和贡献。这篇诗应该也是可以唱的，配合所伴奏的乐器而由诗班唱出。这篇诗可以说是信心的祷告，是从一个认识神是他的盾牌和知道神赏赐那寻求他的人的心灵所发出来的。他让我们看见了人在苦难中所存的信心忍耐，并知道自己必蒙拯救所发的大喜乐，以及他们对神的爱。这篇的诗是一个早晨的祈祷，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写的。现在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五篇第一节到第三节的经文。耶和华，求你留心听我的言语，顾念我的心思。我的王，我的神啊，求你垂听我呼求的声音，因为我向你祈祷。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 一清早，诗人的祷告便上达于神的宝座前。清晨是一个最好的时候，把我们的心意借着祷告向神述说。好，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五篇第四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因为你不是喜悦恶事的神，恶人不能与你同居，狂傲人不能站在你眼前。凡作孽的都是你所恨恶的，说谎言的你必灭绝，好流人血弄诡诈的都为耶和华所憎恶。至于我，我必凭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你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这是敬畏神的人所得最大的安慰。当我们今天看见恶人得势飞黄腾达，我们的内心都会感到不平、不安、失望，埋怨公理到底何在？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安慰呢？诗人在这里告诉我们，他对于恶人所怀的憎恨，表明他是站在神的一边的，因为神同样有他这样的憎恶，神今天也是一样。恶人是得不到神的喜悦的，凡敬畏神的人都会恨恶恶人，狂傲的人也不能站在神的面前。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哈巴谷先知也有同样的话，哈巴谷书第一章第十三节说，你眼目清洁，不看邪僻，不看奸恶。虽然恶人会一时的兴旺，会一时的得势顺利，但是终有一天他们会灭亡的，会沉沦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确信，神要在审判之日处置恶人，必不将恶人和义人混在一起，给他们一样的结局。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八节说，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儿就在烧作的硫磺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因此我们深信神必秉公行义，他的审判是最公平的，恶人最后表灭亡。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五篇第八节跟第九节的经文。耶和华，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另外一个的翻译法是这样的，耶和华，求你因为我的仇敌引导我行在你的公义中。诗人说，我的仇敌对我虎视眈眈，他们希望我跌倒，但是我却希望荣耀你。所以诗人祈求神来保守他，不要让他跌倒，并且继续的引领他。诗人祷告说，求你引领我行在义路上，使你的道路在我面前正直。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的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谄媚人。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第十三节有类似的描述，说恶人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弄诡诈，嘴唇里有回舌的毒气。他们不明白真理是什么，他们也不谈真理。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五篇第十节到十二节的经文。神啊，求你定他们的罪， 愿他们因自己的计谋跌倒，愿你在他们许多的过犯中把他们逐出，因为他们背叛了你。凡投靠你的，愿他们喜乐，时常欢呼，因为你护庇他们。又愿那爱你名的人都靠你欢心，因为你必赐福于义人。耶和华，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祷告是人在困苦中的唯一出路，特别是当四面都有恶人包围他的时候，他求神做引路的，使他能够走在正路上。第十节，诗人求神毁灭他的仇敌，这是诗篇中头一次出现的咒诅的语句，以后我们会看见更多。大卫在许多的诗篇里面都求耶和华神秉公行义，他求神来干预并且施行审判。以赛亚书第64章第一节第二节有先知这样的祷告说，愿你裂天而降，愿山在你面前震动，好像火烧干柴，又像火将水烧开，使你敌人知道你的名，使列国在你面前发战。审判必须执行，降在那些行恶的人身上。圣经也清楚地讲出，神必报复和追讨恶人的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18章讲到一个寡妇和不义之官的比喻的时候，他曾经这样说，让我们来看这一章的第三节到第八节。那城里有一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恼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我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地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在世上有信德吗？大卫在当日，他是要求神为他报仇的。可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祷告，这是不对的。诗篇所说的是大卫生活在律法之下所求的，又或者说是以色列人在大灾难之时所求的。他们可以这样求，要神按着律法去办事，去惩治恶人。可是我们现今所处的显然是一个恩典时代，我们不应该这样的求。也许有人说，圣经中出现这些带有咒诅性的字句是不适宜的，可能这些不是圣经的一部分，或许是人加上去的，但其实不是。这些的确是神的话，如果我们了解到它的背景，我们就不会产生问题了。那么我们今天应该怎样来处理同类的事件呢？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44节教导我们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是很难做到的，是不是？我们都是凡人，很难达到这样高的标准，然而这却是主的教导和吩咐。罗马书第12章第19节也说，亲爱的弟兄啊，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神说，他会关心我们所受的委屈和冤情。当有人的攻击临到的时候，世人的做法就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回敬他一拳。但是基督徒不可这样做。若是我们也照世人的做法那样，回敬他一拳，那我们就是对主没有信心，信不过主会替我们出头。神要我们学习信靠他，包括在吃亏的时候，仍然将主权交给主，不自己去伸冤。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受到残酷的无理的对待，但是主耶稣不回首，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像羊羔那样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主耶稣就是这样的不开口。主耶稣给我们留下了最好的榜样，他也要求我们效法他的脚踪行。神不是不理会不负责，神有他的时候，我们必须信靠他，仰望他，安息在他的旨意中。这是一篇十分宝贵的诗，充满了安慰，让神的子民在严酷的试炼和考验之下，仍然能够对神保持信心和倚靠。好，现在我们来看诗篇第六篇，这是一篇呼求怜悯的诗。诗人四围观看，只见恶人的包围，他们任意妄为，如入无人之境。而诗人在查看自己内心的时候，他也认识到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何等的不完全。如果说前面的诗篇是清晨和晚间的祷告，那么这篇诗就是第六篇，可以说是夜里的祷告。这篇诗的标题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用丝弦的乐器，调用第八。调用第八这句话是我们第一次看见，也就是在音乐上降八度的意思。一般相信这应该是男声唱的，所以才以低音为主。诗篇第五篇是咒诅的诗篇，而第六篇则是忏悔的诗，向神祈求怜悯。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看诗篇第六篇第一节到第四节。耶和华，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也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求你医治我，因为我的骨头发颤，我心也大大的惊惶。耶和华，你要到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求你转回答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诗人看见他自己的需要，当他看见自己的时候，他便发出悔改的呼求，下面就是诗人的忏悔。让我们来读诗篇第六篇第五节到第七节的经文。因为在死地无人纪念你，在阴间有谁称谢你？我因哀恨而困乏，我每夜流泪，把床榻飘起，把褥子湿透。我因忧愁眼睛干瘪，又因我一切的敌人眼睛昏花。这一段的经历是描写大卫的，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它是耶稣基督的描绘，或是以色列人在末后的日子的写照，甚至于是现今信徒的景况。因此这篇诗可以说是很实用的，这是人在极度绝望之中所发出的呼求。他知道只有神的怜悯 才能够拯救他。在新约圣经中，我们一再看见神是满有怜悯的，而他的怜悯也是为人预备的。以赛亚书第52章第14节讲到耶稣基督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诗篇第69篇第3节说，我因呼求困乏，喉咙发干，我因等候神，眼睛失明。诗篇第42篇第3节说，我昼夜以眼泪洗面。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第38篇第10节说，我心跳动，我力衰微，连我眼中的光也没有了。最后第88篇第9节说，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耶和华，我天天求告你，向你举手。这一切的形容和经历，我们都可以看为是对弥赛亚的预言，看见他在世为人的时候所受的痛苦和欺压。同样的，神的子民以色列人，他们在大灾难中也要受苦。今天神的圣徒也是经历这一些，而最令我们得安慰的就是主自己也经历过，他受过苦，而且一直的忍受着，所以他明白，并且他能够带领我们经过，他是我们最好的救主。好，接着我们读诗篇第6篇第8节的经文，你们一切作孽的人离开我吧，因为耶和华听了我哀哭的声音。诗人的祷告是得到了答案。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篇第9节跟第10节的经文。耶和华听了我的恳求，耶和华必收纳我的祷告，我的一切仇敌都必羞愧，大大惊惶，他们必要退后，忽然羞愧。希伯来书第5章第7节论到耶稣基督在世的经历，那里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这就是我们信心的来源，让我们晓得神必定应允我们在困苦之中所发出的祈求。我们实在是有福的，因为神的怜悯是为我们预备的。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感谢我们的主。主啊，我们满心感谢您，借着我们刚才所研读的诗篇第5篇第6篇，使我们大大的得到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怎么样经历了百般的困难，人的逼迫、嘲笑、鞭打、捉拿，甚至于被钉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然而感谢主，主啊，你在各样的苦难当中，父神都垂听你的祷告，也答救你，你为我们留下受苦的美好榜样。主啊，我们赞美你，感谢你。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可能也同样的遭遇，同样的经历，主啊，求你坚固他们的心，使他们在苦难中信心不至于动摇，紧紧地跟随主耶稣基督走这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感谢你，我们靠你能够得胜，而且荣耀的盼望正等着我们。你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我们信服耶稣基督不但蒙恩，也要为你受苦。主啊，求你恩待每一位听众朋友， 能够从你的话语中再一次得到力量，坚固他们的信心。主啊，你的仆人也为那些有病痛的听众朋友们祷告，求主施恩典。你的仆人奉你得胜的名，超乎万民之上的名，斥责那些病痛，吩咐那些病痛离开他们的身体，使他们得着医治，使他们的灵魂体都健康，好为你做见证。主啊，求你恩待在家中有困难的，在他人儿女们的身上，或者在夫妻之间，求主都一一的施恩，垂听你仆人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要为你祷告，欢迎你来信。